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有录音对不对？有在录吗？
对，有录音。
拿到今天讲义没有？家庭的核心，我不知道这样翻是不是有没有更好的翻译 The heart of the family。我今天在主日聚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多年前在美国买了一份，那就是每一天一页，像这样，的一个等于是 James Dobson 的语录，就是美国，Focus on the Family 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的讲到家庭的语录，这位弟兄，至今仍然被认为在美国，在被认为是在这一方面最杰出的一位弟兄哈。他讲到家庭的事情，我想应该有某一个程度的分量跟权威性。那他的话当然比较多是为家庭，所以为父母讲的。可是我把它稍微做一点应用，我觉得对老师应该也是合适的。当然我从其中挑的啦，我今天讲的是从他一月跟二月份挑的，也许明年我们还会继续从这个挑另外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那我把这一次我挑的再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分成三个大题目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责任，无论父母在家庭里面或者是主日学老师在你的班上，你要营造一个能够造就人的环境啊。我讲的比较笼统一点，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让孩子来到你的班上，他们就很自然容易得到造就，而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主日学班他们就一定得到造就。你有没有下功夫营造一个环境是有关系的，就像孩子不会因为有一个家庭有父母在就一定是一个造就人的环境一样，除非你下功夫经营。那这里有一句话我把它放在第一点，我觉得是很根基的，他说一个孩子的安全感跟福祉，他能得到什么福气，主要立基于他的家庭的稳定性。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看重这一件事。主日学老师，你可以留意经营这一件事情。你的教室是什么样子，孩子到的时候跟他们有没有感到安全感会有关系的。我今天有一些论题我没有办法讲得很细，但是我讲一个纲要性的原则让大家参考。你怎么预备课程当然也是。如果那孩子觉得这个老师孩子很小的话多半不会，大班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啊。如果你没有好好预备，他们有时候也看得出来的。你使用的教具等等，你有充分的预备，我想容易带给他们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而这个好好的预备，我刚刚讲的是外在的，其实你自己内在的预备也很重要。当你开始上课的时候，你的心还是有点急躁的、烦乱的，你一定不容易带给孩子一种稳定的感觉。即使你隐瞒着，人家看不出来，但是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你带着祷告的心，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力，这是重要的。而且你心无旁骛的只为了孩子的需要，这是重要的事，对吗？所以那天如果刚好你有别的事分心了，我想也会对孩子有影响。你自己，我甚至提到你的服装仪态也会有关系。那我没有办法，也不需要跟你提应该怎么样的服装跟仪态，因为这个也可能因人而异。 但至少你应该知道这是会影响的。你说话的态度，你言语带着柔和，可是又带着坚定，这是很要紧的事哈。我常常在很多情况里面教导大家，这两个合起来的字就是温和而坚定，坚定而温和。你的言语态度常常有这个，那是带来一种稳定、安全感很重要的东西。这是我要大家留意的。如果你能够在主日学班带给孩子安全感、稳定性，我相信那个会带影响他们一生的。其实这个应该是父母啦，最要紧的。可是我们导师至少在，如果父母失职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做一部分。即使你一个礼拜只有一两个小时在那里，你可以相信还是会有影响的。特别因为孩子也会看重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嘛。下面一句话 James Dobson 说，我敦促您在孩子长大离家之前，常常在恳切祷告中将他们怀抱到主的面前。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能为做父母的带来信赖与智慧了。这个信赖其实可以指责你自己对神的信赖，也可以指责孩子会对你的信赖，这仍然是对父母讲的。可是我想对老师来讲，这也是非常实际的。你常常在祷告中把他们放在心上。我特别要告诉大家，我平常在教会就教导关于祷告的事，我希望你认识这样的祷告，不要把祷告都定义成一定要分出一个时间来跪在那边，或者坐在那里拿着孩子的名单，然后一个一个指名道姓，然后祷告出什么话来才叫祷告，不一定是这样。我常常觉得祷告如果要我定一个最不可少最基本的一个定义的话，简单的定义我会这样定义，就是你把主拉到你面前，然后把你关心那个人也拉到那里去，就这样就好了，这就叫祷告。R.A. Torrey 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先要得着神的同在，我觉得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平常的追求常常要寻求神的面，要有他的同在住在他里面，这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心里又有一个负担，为一个你关心的人，比方你的孩子或你的学生，你想到他们，就在你意识到神同在的同时，你也意识到他们，想到他们，即使你都还没有开口说什么，那就是祷告。事实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通常也会有一些祷告的话在你里面，但是不一定要说什么多么漂亮祷告的话，说不定你只有一个祷告，像亚伯拉罕的祷告说，愿我的孩子活在你的面前，你不知道这一句祷告是多么有力的祷告。如果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然后你想到你的孩子，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呼吁说，愿我的孩子活在你的面前，就是像这样。那如果你还是觉得要有一些祷告的话，这是对的。我们不是都是像我刚刚那样，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具体的祷告的话。那我常常教导人说，祷告最好的教科书教材就是圣经。你不一定要先想到什么期待它怎么样，而是本着圣经来祷告。所以我喜欢我们有这一本用圣经的话来祷告，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位弟兄为他自己的青少年孩子选的经文，有分的题目，后来他交给我，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把它出成书。这个小册子小倩又给我们设计成精美，所以我今天送给我们所有老师，大小老师一本。如果你不是老师，请你自己去买。如果老师们你本来就有了，我还是送给你一本，你要拿去送人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都有拿到吧这本。 因为有人没拿到到我这里来哈。你知道这个用圣经的话祷告，帮助我们不需要一定要讲出什么丰富的话来祷告，你也不要常常挑里面的主题来祷告。当然有时候你有特别的需要特别的负担可以，可是平常我建议你从第一页开始，因为你无论关心谁我都觉得应该要全方位的，应该要更健全的、哦、所以应该每一个方面，所以第一页开始你也不要一次就、哦、今天立志要好好祷告，然后就祷告他十页，你不需要这样。我建议你从小的开始吧，比方你用其中的三段话五段话类似这样，然后把你的孩子走一遍嘛。你也不一定要每一个孩子都走一遍，那你如果有十个孩子你就要走三段话，你就要走三十遍，不一定要这样啊。也许你同时想到两三个孩子，把他们名字放在一起，然后放到那个空格里面，当然不一定要写下来了哈。然后把那段经文慢慢的读一遍，从心里面读它。即使你读的时候，你好像心还没有完全跟上那个经文的含义，没有关系，你还是要读它，不要梗在那里说啊，我的心好像还没有预备好，然后就先想要去等候神或者做什么，然后到后来就没有祷告了。其实你不需要，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可以把我们引到更亲近神的道路里面，神的话嘛，对不对？嗯，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帮助我们随时，即使你当时只有三分钟，你也可以做这一件事。我在告诉你的这个做法，其实同时隐含了我对祷告的教导，那是祷告的。试试看，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这样啊、哦！今天回去找一个时间，今天上课的时候，你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也把主带到你的面前，想一下他们，或者用圣经的话为他们祷告。下一条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James Dobson 讲的话，他说我们夫妇多年来都觉得欢笑是我们家庭跟关系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秘诀之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很有趣的。哎，我觉得父母都应该有这种想法，常常让他的家庭啊很有趣。有点愚蠢的父母就是很强烈的要求家庭祭坛一定要家庭聚会，然后每一次家庭聚会都让孩子啊、哦、在生气当中，在抱怨里面，在不情愿里面做，他真的是很愚蠢。你即使做到了，好像让你良心觉得说哦，我今天有家庭祭坛，可是你不知道你栽种了什么东西在孩子心里面，他们心里面多半的孩子都会这样想的，我很确定。等我有一天不需要这样参加了，他们想的就是这个，你不要让他们这样。也许那一天你的家庭祭坛没有很成功的样子，没有读完你想读的，没有做完你想做的，可是他们还蛮快乐的。我觉得那个达到的果效比前者大多了。也因为这样，我很多年来都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也想办法营造这样的气氛，让孩子在教会都可以很快乐。你知道不是每一个教会像我们一样可以允许孩子在像爱宴的时候在会堂里面这样打打闹闹跑跑跳跳的，可是我觉得那是好事，只要他们不过分。因为那种儿时的记忆啊，一想到来到教会是一种快乐的记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在孩子身上是多么重要的建造？常常塑造我们生命的是这种记忆耶，而不是我们听了什么很棒的道理。至于你的主日学班你怎么样营造欢笑的气氛，这个我就不是今天的篇幅我要跟大家细述的啦。可是你只要有这样一个方向，我想你一定会有一些进步的。而且这个欢笑不是说你要一定要弄一些他们很喜欢的 活动啊，做游戏啊，让大家嘻嘻哈哈这样子，不一，我指的不是像那样，我把它形容说应该是一种温暖的欢笑，这个形容不太好，可是可能你借着这个能了解我的意思，嗯，怎么样会有温暖的欢笑？里头有真实的爱就会有，嗯，所以有一个点倒是我提醒你的，就是你不要太快要纠正孩子的调皮啊、捣蛋啊，他们多半做这个时候都很快乐的样子，对不对？那你纠正他们说你是在纠正他们调皮，可是你没有想到你同时纠正他们的快乐，也就是纠正了他们可以释放的快乐。一旦你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来到主日学班、来到教会，就是不能有这样的快乐。那可是他们还是要追寻快乐，你想他会去哪里追寻快乐？你比较希望这样吗？所以想办法让你的班孩子来的是很快乐。有的时候你教的课程内容也要下一点功夫，这就每一个恩赐不太一样了。可是至少每一个老师都应该期待自己也有进步，哦，我给大家多年前我给大家讲义里面包括了我在神学院教他们讲道法的讲义，如果你有机会回头去看，怎么样吸引人的注意力是讲道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这个包括了你让人家很快乐的能够领受。当然也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活动，包括我们主日学有时候办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在同一个课程里面也有一点做游戏的时间或者什么，也都很好。可是你要就要留意，当他调皮的时候，你要会分辨我要做到什么地步，要尽量可以维持秩序，但是不至于消灭了他们快乐的这个方向啊。下一句话，孩子们生活在真挚的爱的氛围中，而且在合理始终一致的纪律支撑之下，最能够茁壮成长的，嗯，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哈，就是怎么样营造这样的氛围，这是我觉得跟刚刚的第一题直接相关的话题。这里面包含了几件事，一个就是爱跟纪律这两件事情你需要并重，哦，偏废一方都一定不健全不完全。所以 James Dobson 讲过另外一句话，我把它放在这句话一起放，他说纪律跟爱并不是对立的，他们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函数。你不要懂不懂什么叫函数，学数学学逻辑的时候的东西啊，哦，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函数，你也可以说他们彼此相辅相成了，彼此有一点关系，哦，也就是他们不是完全是两个对立的汉贼不两立的那种味道，不是的，你明白这个就可以去留心经营怎么样在纪律当中有爱，在爱中有纪律。如果你施行纪律的时候是真的有真挚的爱，我想那才会真的是有效的纪律。有的时候我们的纪律不是因为这样，而只是孩子让我们很烦，所以就骂他一下，那不是正确的纪律的做法。纪律在英文里面叫 discipline， 跟圣经里面讲的门徒 disciple 是同一个字，纪律、训练、操练、做门徒，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可是你要在真挚的爱里面，你因为爱而施行纪律，而不是因为他太吵了，他让你觉得很烦。好，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可是你知道，这个以家庭来讲，如果父母能够做这个，差不多可以保证他一定会教出好的孩子来。几乎可以保证，嗯，老师也要留意这个。而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的，在这里 James Dobson 用了一个字来讲，叫做 一致。合理跟一致 reasonable 跟 consistent 这两个其实也相关，你爱跟纪律在一起你才有可能一致。如果你在班上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你比较偏爱某一个孩子，偏爱某几个孩子，你一定不可能一致的，也不可能让他们觉得 reasonable 合理。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的时候会同样一件事对这个孩子你就放他过去，甚至称赞他，另外一个孩子你却责备他。在你的感觉里面你觉得那是一致的，因为你就是喜欢这个孩子嘛，那喜欢他可能有原因，因为过去他比较不会给你麻烦，或者有的孩子天生就是讨人喜欢。可是你一定不能够这样。其实这是 James Dobson 另外 一句话讲到这个，我没有把它选在这里面，可是这是相关的。你不要偏爱某一个孩子，某几个孩子。还有如果你的纪律不是用爱来施行，你就有可能是一时气愤，然后你就说出一个好像在规定规范孩子的话，可是另外一个时候有别的孩子在做一样的事，但是当时你刚好心情蛮好的，你就一句话都不吭。可是你要知道哦，你所做的纪律，孩子也都在学功课，你也希望他们学功课嘛。他们在你前一次施行纪律在骂孩子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即使他们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因此就服从你，至少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观念说，当我做什么事的时候老师生气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或者是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可是他记得又发生同样一件事，不过是别的孩子在做，这个老师却一句话都不吭，说不定还对人微笑。这种没有一致性其实对孩子是很大的伤害，因为你没有在教他东西，你在栽种不好的东西在他里面，你几乎是在告诉他说，哎，你们哈、哦、都要想办法哈、哦，哎，不要让人家生气哈、哦，想办法讨好人家。啊，你自己也是这样，照你喜欢不喜欢来决定你要怎么样做，因为老师就是这样的榜样，在里面就没有原则可循，没有真理来说，也就是那不是真正的纪律。所以真实的纪律一定是有一致性的，也是 reasonable 合理的。我这样讲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好，可是要做到这个不是很容易哦，就是要很认真去经营去营造这样一个能够造就人的环境。下一句话，为孩子制造最大的理由，愿意依从你的意愿而发脾气是最适得其反的做法。我觉得 James Dobson 很注意这一件事，后面还有另外一句话也跟这个有关，就是说你一定不要把要求孩子做什么事当作你本来就可以这样要求他，比方听你的话啦，尊重你啦等等。虽然确实是这样，你是父母，好像孩子本来就应该听你的，何况有圣经讲的话，你做老师孩子也本来就应该听你的，这些都找得到圣经依据啊。你要依从那些教导你的人，这是提多书吧，不是希伯来书最后一章讲的话，而要顺从父母更是以弗所书各洛西书都有。可是 James Dobson 给我们指出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常常把这些 take it for granted视为当然，你仍然需要想办法做一些事去经营，好使你有资格做这样的事。这里是用说让孩子有理由有原因听你的话尊敬你，这样懂我意思。我觉得父母在这个观念上啊，有一个明白，有一个突破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容易孩子嘛，从小看到我自己生的孩子这么小家伙就是要听我的。可是你会开始想 James Dobson 讲的这个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我觉得老师也是一样， 所以后面我把它放在后面这一句话，就是我刚刚说的他讲的另外一句话，他说即使您的劝勉在本质上是有建设性的，但您能够指正孩童错误的权利仍然需要花功夫去赢取。我们很容易觉得他犯错，我指正他，我指正的东西也是对的，然后就这样指正他就天经地义。可是他就是建议你不要这样想，在孩子那一面他应该这样想的，可是在你这一面你要觉得说我要做到使他能够因为这样而听我的话，而尊敬我等等，嗯，让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嗯，通常你能够这样跟我们前面讲都有关系的，你有爱跟纪律，你做的让他们觉得 reasonable consistent 一致合理这些，嗯，所以这是我选的一些话来讲到要营造一个让孩子得造就的环境。嗯，你的班应该有这样。嗯，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刚刚讲的你想到什么随时可以提出来，哦，那我继续讲下去。我把它归纳到另外一个大主题，是我用了我有时候提到的那一本书叫做与成功有约，那原来是说一个高效率人士会有的七种习性、哦，啊，以前我曾经用其中的第二个习性，他讲的第二个习性来讲了一篇道，叫做从结局来思考，就你无论做什么你不要只是这样一路做下去，或者是现在遇见困难想着怎么解决而已，这个比较是电脑游戏文化过关斩将式的这样的生活，可是基督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你常常要从我现在怎么做将来会带来什么结果，用结局反向来思考。我也跟大家讲过，中国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用很简单的四个字翻译，我觉得蛮好的，叫以终为始，所以我在这里也这样写，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期待一个成年人有责任心，最好的预备就是在那孩童的时候训练他有责任心。这个道理是最普遍的道理，然后你在很多点上你都可以讲这个道理，就是期待孩子将来怎么样，你现在就要注意这个，一切的根基是在小时候来打好的根基。对，这个是一个可能耳熟能详，大家都不时的听见同意的道理，可是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应该很刻意的去思考，就是变成有这个习惯思考一件事，就是我现在比方我今天的课程我想在孩子身上带来什么影响力。你知道想到果效跟影响力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讲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想到是如果当天你讲完以后孩子好像都很快乐也很今天很听话等等，或者他们做了一个祷告你觉得哦，他好像有听进去，你就很有成就感啊，那这些都很好，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只这样而已，你应该想远一点，甚至想到他长大以后，你今天你所教的或者是你说的一句话或者你课堂上发生一件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会不会在孩子身上带来一种长远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去想的事。嗯，我自己是从认真去思考收集资料去留意去归纳分析来更确认这个道理的，就是我 留意，多年来都一直留意，有一些已经长大了的人，他们有时候会有机会讲到小时候什么事情带给他们什么影响，终身之久的影响。你只要留意这些事，你就会发现很多影响都是我们在此刻，我们在做老师做父母的时候不一定很认真的去想到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的似乎是我给孩子什么规范，我告诉他什么事或等等这些，而不是像那些人他们可能做的见证，说因着一个老师在某一个情况里面他是用什么态度啊，或者是在怎么样的氛围里面他感受到什么带给他的影响。那我没有标准答案，我也没有打算更细的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可是你应该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要留心什么才会带给孩子更长远的影响，好吗？下一个说，建筑防守生命不致遇见致命攻击的最佳营垒，似乎应该是人在年轻时的责任。这个年轻他用的字眼，其实在美国他们是在指青少年的哈，也就是小孩。我们大班中班的孩子，你差不多已经要用青少年去想他了。更小的孩子多半你只能做榜样给他看，你自己替他防守。大一点的孩子他就是学习怎么样防守这个的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件事给大家做对照去思考。就是我多半的时候每一周讲到前给大家的给孩子的品格教育，我可以告诉你我多半都是存这样的心在预备我的品格教育的。就是我现在告诉他的事情常常都是那种我们长大以后，或者是我们在长大的过程，甚至我们到年纪更大的时候都有可能遇见的一个试探啊，一个危机啦，会失败啦，像这些事。那如果我们拥有什么装备就比较不容易失败，我的品格教育几乎都是这样写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当年美国的 Boy Scout 就是童子军的守则，他们有十二条守则嘛。我记得我们多年前我开始逐日做品格教育的时候，其实我更早就有，我最开始是用一些图片，可是我开始像现在一样这样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我最早的其中一个材料就是美国童子军的十二守则，你们还有一点印象吗？我记得他的最后第十二守则是敬虔。你知道美国童子军是基督徒弄的，不是一般人弄的。我前不久遇见有人跟我要一些资料，他后来我想多认识他，他说他在带童子军。我跟他说我不知道台湾还有童子军，我很高兴台湾还有童子军。在美国童子军已经有点式微，你知道吗？而他们叫童子军，我觉得就有像这样的意思，像军人一样你必须懂得防守。所以我在讲品格教育，我很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不太晓得我刚刚讲这一点什么意思，你想一想我做那些做品格教育的内容也许会有帮助。一直有人要我把品格教育出成小册子，我一直还没有做。我觉得应该要做了，想办法吧。如果您希望您的青少年孩子接受您的价值观，那么你必须在他更小的时候做一个值得他尊敬的人。这个说法大概前面都已经有些话跟这个相似，可是我想再三的强调重复应该不算过分。这个也一样，父母或者老师不应该常常只存心说他本来就应该尊敬我，而是要花一些心力想一想我怎么样成为值得他尊敬的人。其实你用一个方式这样想就可以，就是说
我如果会尊敬一个人，是因为他怎么样，我才会尊敬他。想把他放在自己身上。我告诉你，有的父母，尤其父亲，很容易就是听我们这样讲，会心里讲，这有什么好说的？他就是应该尊敬我，有什么好说的 ？OK， 那是对的。不过那是就着孩子那一面是对的，就着你这一面并不正确。你不应该这样。如果就你那这面是正确的，保罗就不会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现在父亲是应该要经营自己，使自己能够赢取孩子的尊敬。一定要知道把尊敬跟害怕区分一下。孩子因为还小还怕你，因为他住在你家中，还需要依靠你给他钱。你不要让孩子对你的尊敬都只在这个惧怕里面，因为那一定会有一天会改变的，总有一天会来到他不用怕你。其实他现在就已经不怕你了，他心里会想说等到有一天，所以他那个怕不是真正的怕了。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那我在这里放了几句，才几个礼拜前我讲品格教育讲到尊敬，对吧？尊敬众人，我用的话我放了几句在这里，就是你要人家尊敬你，你要能够常常是一个尊敬人的人。当老师会觉得他应该尊敬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已经成功一大半了。不要只想着孩子要尊敬你。当然我们尊敬孩子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纠正他们，那是另外一面。可是你有尊敬他跟没有尊敬他一样，在纠正他会不一样，你用的语气态度甚至言语言辞会不一样。我们父母们主要是借着观看自己父母的榜样来培养我们的育儿方式，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我们仍然受到他们所设定的标准的影响。这是一般在做 counseling 的时候提到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的影响。那我觉得无论老师父母都应该刻意的去想到这一点。你只要刻意想到，一定会很容易知道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方式与言语态度跟当年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怎么责备我们，怎么纠正我们，怎么管教我们一样的方式。那这个不是都不好，你就需要去分辨，如果有一些是好的你就继续持守，或者是把它改进得更好，有一些根本就是不好的你就要想办法改正。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改正，除非你很刻意的要去弄，因为那是已经成为习性了。这一点大家不要忽略好吗？如果我们看孩子能够得救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在他甚至还不理解他是怎么一回事之前，就开始给他们灵性的训练。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晓得这怎么一回事，那应该是很小的孩子了啦。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问孩子或者是教导他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可是我猜以我们幼幼班来讲，你大概不会这样教他们，因为他们大概不懂你说什么。很可能你说了你如果做这个事情应该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们都会点头都会同意你，可是有可能越是那样就越有可能那才不是你最应该多多做的事情，你反而应该要想一想求主给你智慧，用别的方式能够栽种一些东西，也就在他们还不是悟性能够自己思考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而去接受一个道理一个东西之前，你还是给他一些灵性的训练。所以 我顺便提到，我们在不同年龄层，比方对幼儿班、小小班，你在一样做这些事，可能意义不一样。在某一个情况里面，你会觉得带幼儿班跟小小班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多东西都不懂。在另外一些层次，你会觉得带幼儿班跟小班容易多了，因为你只要把它维持在那里，似乎就很有成就感了。可是这两种想法你都不能够留在那种想法里面，你需要刻意的去想，你还是可以更积极的给他们一些什么影响，会跟他们得救有关。我已经告诉你，我今天没有打算对每一个论题都做很详细的，因为可能也不应该那样做，因为每一个情况不一定都一样啊。我如果现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再过几天有人问我同样问题，我可能答案不一样了，所以我提出的东西是让你放在心上，你平常就可以思考而且学习的，从别人的身上，从自己身上来影射到你的孩子身上，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做。而对大一点的孩子，你当然就更应该这样。而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我从前差不多是我们从第一次有这个主日学老师聚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什么，其中就那现在我讲的这个是不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我就讲到的事情就是，老师们，你每个星期你都有一个课程，你会预备吗？你一定不能够以为你只把那个课程预备得很好很熟练，然后可以讲得好就成功了。不是的，你那个课程你一定要我刚讲这些你要做了，可是另外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今天想给孩子什么信息，你一定要这样问的，而不要说我讲这些就是信息嘛。不是的，你今天如果讲的内容里面有提到信心，会不会那一天主要你特别的分享这个信心的信息，这个你有这种存心跟没有这种存心，你一样讲大卫战歌利亚的故事，结果会很不一样哦。你有这样的存心，你就会讲出的一些话，放进一些种子等等，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也会帮助你更实际一点，更真枪实弹，更脚踏实地。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基督徒都说我们信耶稣得救，我们非常容易啊，把相信似乎就是说我讲的就够清楚了，就是要相信。你却不知道，对很多人来讲，你需要教导他什么叫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老师，你不用举手，你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曾经认真的想过我应该教导人怎么相信？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今天我现在讲的话就在针对你讲的。我是很年轻的时候读到有一个弟兄，一个牧师，他是写耶稣一来那一首诗歌的作者，是美国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创立的牧师 Oswald Smith。他在一个聚会里面信的主，十七八岁的时候，十六七岁的时候，基督教家庭长大，他也像很多像这样有一段信仰的追寻的过程。后来他成为牧师，他回想，他对自己说，我那个时候在追寻信仰的时候，一直没有人告诉我如何信，就只告诉我信耶稣可以得救。所以他就打定主意，我做牧师，我至少每一年要有一次专门对我的会众教导怎么样信。所以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其实我常常注意这个，我总是会教导人怎么信，而不是只是用好像大家都知道信这样来告诉你要信。这就是我所说的，你有没有一个 message， 有一个信息在你里面，即使你是教导这个似乎是最 平凡的问题的一个课程，一个道理。嗯，好，这样懂我意思吗？这样你才真的能够撒下一些种子在孩子心里面。也许借着我刚刚讲的那个，也许借着你讲到一个人的故事，或者你自己的经验，可能连最小的孩子也会对他们有影响。比方幼幼班的孩子，当然要用他们比较懂得的语词来讲你怎么信靠神的。你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嘛。不要让孩子的惰性或者迟钝拦阻您教导他一些有用有建设性的事物。我就这句话我写的话很少很短了，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老师或者父母很容易碰见的问题，而且我们通常的反应比较有可能是不耐烦跟生气，让孩子显得有惰性或者迟钝的时候，通常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因为天资比较差一点所以迟钝，还是懒惰有惰性。对吧，你教他一个比方教功课教不会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我大学的时代做过好几次家教，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孩子教他一些事情他不是那么快能明白，或者是教了好像明白了马上就犯这个错误的时候，我就很想骂他。我都没有真的骂了，但是声音会提高一点，那就跟骂一样了。我想 James Dobson 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不要只用想纠正啊，或者不高兴或者这样，而是应该想一想我怎么样想办法在他这种惰性或者是迟钝里面还是弄点东西在他里面。不要以为只教导他纠正他这一点就有帮助，我们多半是这样反应的。你为什么那么懒？你为什么不多用功？为什么不好好读？为什么那么迟钝？可是那些这种说法多半没有什么用处。每一个孩子有他的时候，有他的一个点，一旦碰触到了或者时候到了，他忽然就变得不一样。我们的人生都有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旁边守候着，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神给我们智慧，可以放点什么可能帮助他们有一点踏脚石的东西。尤其这一点是特别，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把一个孩子抓起来就捏成我们要的那个样子，可是我很清楚我们会有那种情绪，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这样知道我的意思，那是不可能的，那不是你努力的方向，而是你能够种一点什么东西在它里面，或者你要守候着它会有它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活出他们对彼此还有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和委身，对孩子而言在他们一生当中那将是各种形式的道德的最有力最有功效的展示。这个主要是对父母讲的啦，他们在婚姻里面的彼此的委身彼此对待的方式等等。那老师在这一点上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委身这一件事不只是婚姻家庭，虽然那个对孩子特别他小时候是最大的冲击最大的影响，但是我想你在你的职责里面还是会有一点关系的。这个在各种领域里面都有，我做牧师也是一样，或者一个公司的主管老板都是一样。这跟我们今天的起头讲的就是你让人有一种安全感一种稳定性，这些都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我们比方我们老师表现的对于比方你的主日学的老师的工作啦，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啦，参与的服事啦，或者对你自己所信守的某一些原则你有一种委身，那个孩子会看得出来的。我想在这个教会有一段时间的人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都说得上来你们的牧师碰到有哪些原则性的东西是有他的某一种原则。我想有一些人知道这个，你不一定知道我所有的事情，可是应该说得上来几个类似这种事。我想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应该让孩子能够这样，但你的孩子还小，不一定能够那么快归纳出整理出说得上来，但是他们可以有这个感受啊。现在是归回古老价值观的时候，像委身、牺牲、奉献、负责任、纯洁、爱以及正直的生活，这样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会从我们的自律与坚韧得益处，我们自己也会更多活在一个更平稳不神经紧张的世界里。这是不是我今天我的妻子讲到的时候也有提到的一段话？我也把它放在这里。不是，他讲的是另外一段话，在后面一点。可是这个我们跟前面那个有关，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哈。后面的话也是类似的，我们的孩子非常需要有智慧与见识的父母，可以在他们遇见个人危机的时候得以锚定而坚固。什么叫锚定？这是因为他把 anchor 这个船的锚用动词来讲它，你知道吗？一个孩子被 anchor 的，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去 Google 一下，这是 Google 的翻译。Google 的翻译长得很烂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翻译还蛮不错的，虽然需要说明一下，让孩子能够被锚定。那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话嘛，我们的灵魂的锚安置在幔内，在神的里面。那这个都跟刚刚我们讲的有关系，你自己是一个稳定的人，孩子就容易受这个影响，沉静安稳，不匆忙不烦躁，会带给你的孩子一生持续的影响。你无法对孩童会演变成怎样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有自由意志，而其中有一些孩童很有决心行使他照他的意思去行。这是刚刚我们讲了一堆我们会给孩子影响力，现在 James Dobson 讲回头给你另外一面的话，对于很认真的父母或者老师，这段话也很重要，就是你对孩子并没有完全的责任。我们总是比较强调你会给孩子怎么样的大的影响，你的生命怎么样，你怎么样为人，你怎么样教导，你的言行各方面会给孩子关键性的影响。可是这里有一句话让我们知道，那并不是100%的影响，那是因为还会有别的影响他。可是这里提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自由意志，上帝给他自由意志，你就是给他最好的影响，他还是可以选择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你不要看到一个孩子走得不好马上就看看他父母，认为他父母一定有责任，不一定他父母是不是有责任，我觉得应该是由他父母自己知道的，我们第三者很难做这种判断的。所以很多年前我读到格里汉师母讲的话，我想他就在表达这个，他说有的孩子就是好带，有的孩子就是不好带。那是他自己的经验，你知道他是做家庭辅导的专家，而且他自己的榜样各方面都是最有见识最好的，可是他有一个儿子 Frank 从小就很叛逆，当然他现在已经回头了，他写了一本书，就他连写那个书 都用这种标题来写，叫做反叛是有原因的，叫做反叛有因。格里安博士曾经告诉人他们经历怎么样的教导跟转机来对待儿子，后来带来结果，好结果。我很多年前就读到这个，那是有一个厂长跟着他采访他三四十年的一个媒体人物，后来把他采访过格里汉博士对各种论题的回应编辑成书，没有中文本啊，我很多年前在美国买的，里面我第一次看到原来他们已经名满天下以后，还曾经为了他的儿子去请教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辅导学的教授，那个教授教导了他一些事，后来成为我也常常教导的事，就是你看见孩子你不满意的事跟他讲一次就好了，以后你只要继续爱他就好了，你不要说讲一次可他都没有改变，那不关你的事。他没有改变并不表示他没有听见你讲的话。当然他的孩子回头了，有的很好的父母也有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孩子回头，不一定表示有一天他们要向神，神要向他们讨罪，不见得。因为孩子有自由意志，而且有的孩子很有兴趣行使他的自由意志，所以 James Dobson 在这句话其实用一个幽默的方式讲的，我加上一个含义，就是还有别人影响他，这是你们常常听我讲的。现在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有别的影响在那里，比方你有一个妈妈或者婆婆，她的育孙理念跟你的育儿理念不一样，其实妈妈跟婆婆多半育儿理念都跟你一样，可她的育孙理念跟育儿理念不一样，所以你就麻烦了。如果你因为这样去跟婆婆起冲突，很不值得。因为你为了给孩子好的教育的环境嘛，你跟孩子起冲突，结果你的家庭也会产生问题，然后你有什么好环境给他？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就用到主耶稣讲的麦子败子的比喻，就是你不要为了薅败子把麦子都薅出去了。我们帮助人一定要记得这个比喻，你才不会以为你有十足的责任而硬要去执行你的责任，有的时候反而带来适得其反的果效，懂了意思吧？我们的老师应该都听我讲过麦子败子的比喻，是我觉得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撒种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做父母是一件有罪恶感的事，就是在安慰你啊、无论你多么尽心竭力，都不可能完满的尽你的职责。老师也一样。最健康的关系是像呼吸一样。这里在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事，这是针对家庭了，就是说，你一定要允许你的孩子有时候走离开你。那可能包括他们上了大学或者长大一点他离开你，甚至有可能包括他们好像还应该在你的监护底下，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却走离开你。走离开你可以是真正的走离开，就好像离家出走，当然那个你要留意的是地方，可是我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走离开你。可是 James Dobson 说，有时候那是成长必要的事，就像呼吸一样。你知道他说叫像呼吸一样什么意思？就是有吸的时候，也有呼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就需要借着这个，他才能成长。你硬要把它放在那里，就好像你觉得说这一口气里面有氧气很宝贵，所以吸了以后就不吐出去，你就麻烦了。对啊，这个形容很好啊。有的父母一直抓住孩子就差不多像这样憋一口气，就是不肯把它吐出来啊，那有什么好处？最后只是一口恶气而已，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James Dobson 讲的蛮有智慧的，很好啊。 最后一个大点，我觉得最后一个大点很有趣，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话讲，可是他其实讲得非常精彩。我说花时间陪伴孩子，他说孩子孩童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融入代办事项里面，就是清单里面。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可能有一个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清单，其中一项就是教导孩子，养育孩子。可是对不起，养育孩子不是这样，养育孩子跟我们做传道人一样是 full time 全时间的。这不是说你一定要放下工作专心只是做养育孩子的工作，而是说这一件事一直要在你的心上。然后包括了什么呢？他后面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你需要陪他们放风筝、玩球、拼图，聆听他们的需要，你需要愿意花时间做这个。这一点跟第三点，就最后面那一点综合起来，你会更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些时间跟孩子是那种没有漫无目标的，就像散步一样，可以悠哉悠哉的，没有意义的去做一些事，或者是谈一些话，这样有这样的时间，才真的叫陪伴孩子。而且他告诉我们，我同意这个，有很多孩子你在这种时间里面跟他谈的话，比你抓住他当面训诲的话有力量多了。你现在那个机会那种时机里面有可能可以教他很多的事。今天是不是我的妻子在讲到提到那个妈妈，因为一个看起来好像不理想的状况，需要陪孩子开车载他去上学，可是在路上有机会，对不起，今天有的老师轮子没有听到，那个他考上哪个学校，就离家比较远，然后他需要开车啊，然后他说那个这年纪孩子我们都知道不太跟妈妈讲话，可是借着那样的时间他有机会跟他讲话，那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得已的时间哈，好像多余的一个安排。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刻意的去营造这种多余的安排，那就是这里讲的意思，而不是排定在你的代办事项的 list 里面。懂那意思吧？这比较是父母了，可是我觉得老师也可以思考一下，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时候，说不定有类似像这样，比方你不是轮值，或者是不是在上课的时间，你是在教会，比方其他的一个大家哀怨的时候，或者是像这样，你过去对一个小孩看他怎么玩，甚至陪他一起玩，参与一点等等这样。当然你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参与然后就带着一个态度就说等一下教训他什么事情，要教导他什么事，不是这样。可是你会有机会的，你会有机会，也许不是用教导的语气，但是你所做的你所说的话也有可能给孩子很重要的教导。很有意思的一个艺术，对不对？最后这一点的中间那一点，其实我不太懂 James Dobson 在讲什么，我还是录在这边给你做参考，所以我完全没有加上 comment。 事实上我连我翻译的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因为他这里讲的 meaning purpose 到底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你能够 figure out 能够弄清楚这是什么，可以告诉我给我做参考。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什么补充？ 很丰富哈、哦。所以这个人 James Dobson 不是浪得虚名。你问什么问题？或者你想补充什么？如果暂时没有，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立方。